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一家民营企业工作的一群同事，不仅自己明白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还主动帮助新来的人了解大法真相，传播善的种子。下面一起来听一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他的同事们的故事。我是一位修炼法轮功18年的年轻人，在一家上市不久的民营企业工作8年了。我们部门的流动性比较大，对技术的要求较高，入职的新员工由我来做培训，周围的同事换了一批又一批。我总是利用各种机会把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讲给他们，周围明白真相的同事们也都帮助传播真相。有一次来了3位新入职的同事，一天新同事李超说，那天我在商场看到有个练法轮功的老太太发传单，被人举报，被警察抓走了。这时另2位也过来听，班组里其他同事都已经三退，他们经常翻墙看大纪元媒体的新闻，大家都笑呵呵地听着李超讲。李超说，共产党的警察就是吃饱了撑的，就会抓好人，那么多的坏人一个都抓不着。我说，那你是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了？李超说，知道，早就知道了。我就问新来的这3个同事，你们听说过三退吗？李超说，有外国的法轮功学员给我打电话劝我三退，我早就退了。那另2个同事说，听说过，钱上不就写着吗，但是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我就给他们讲三退的意义，告诉他们只有退出中共邪恶的无神论组织，才能在大灾难来前得到神佛的护佑。这时别的同事跟着说，这是真的，中共这么多年搞运动，残害老百姓，祸国殃民，天灭他的时候，没有退出他的组织的人都会受牵连，我们早就都退了。这时那2个新同事爽快地做了三退，我又进一步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同事们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这时同事孟刚就给他们介绍翻墙软件自由门和无界，他们下载后一起搜索天安门64屠杀真相视频，还有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视频，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同事们聊天时经常说到中共的罪恶，还有大纪元网站上的新闻。同事孔哥曾说，跟我相识恨晚，他说，上过这么多年的班，遇到这么多人，你是第一个让我佩服的。孔哥是个非常明白的人，他说自己就是看不上中共的邪恶本质，不给老百姓办事， 专门侵占老百姓的利益。他说中共就是一伙强盗。用他的话说，共产党就是头号大流氓。孔哥的爷爷、姥爷已经去世多年了，孔哥三退后也带他的爷爷和姥爷办理了三退。一次孔哥下班回家，看到区政府大门外有好多老百姓围着喊冤，有好多防暴警察和安保人员围着上访民众。第二天上班，孔哥跟我说了这件事，他说这给我气的，当时我就想在墙上写四个大字。我问他哪四个字啊，他说天灭中共。法轮功说的一点都没错，中共太邪恶了，这疫情就是老天要灭中共，中共制造病毒，最后自食其果，还害全世界的人，这就是天灭他的开始。我说你真明白，说的一点都没错，在这其中天还给人机会，在灭中共的过程中好人留下，淘汰那些追随中共的坏人。孔哥人很正直，非常支持法轮功，经常帮我购买做真相资料需要的耗材等。同事周伟和范鹏是最早自己去打海外三退热线电话做的三退。一天同事包峰拿了一张5元真相币，上边有加拿大的退党电话。包峰说咱们打电话试试，要真能打通，正好咱们把团队都退了。电话打过去才响了一下就通了，对方的退党义工说您好，需要办理三退吗？三退保平安。同事周伟和范鹏就告诉三退义工自己的化名，办理了三退。过后他们在退党网站上查询到了自己的退党证书。范鹏爱唱歌，自从前几年他明白真相后，学会了《法轮大法好》这首歌曲，至今还在传唱，班组里的同事们也都耳濡目染地学会了这首歌。在每年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新年，同事们都做贺卡、写贺词发给明慧网，表达对大法师父的敬意。我们部门展开分工后，每个老员工一个人负责一个项目，几个项目的负责人都是早已明白真相的老同事，他们经常翻墙了解真实资讯，用自己的方式在传播着真相。目前我们部门稳定工作的人员已经有30多人。法轮大法真善人的美好与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他们都已经非常了解，并且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传播着法轮大法的真相。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 ,1 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 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进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进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进东喊完口号。那时王进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进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他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 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一位韩国僧人从小就知道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他穷毕生之力都在为这个付出。他的追寻与等待，直到他84岁才终于如愿。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吴永圭出世之前，他的母亲已经生了四个女儿。因为总是生女孩，对于一个重儒教的韩国家庭来说，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幸。家里甚至有人说要把他母亲赶出去，所以母亲就常去寺庙里拜佛。后来母亲又怀孕了，她在生吴永圭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佛从天上下来给了她一本书，又梦到一个孩子在水上跳来跳去，又跑到火里跳来跳去，但跳到水里也不会被水淹，跳到火里也不会被烧伤。母亲想，可能是自己常拜佛的原因吧，将来等这个孩子长大了，也要让他到庙里去学习。吴永圭8岁的时候，拜家乡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为师，跟他学中文。这个老人是韩国朝鲜时代高宗皇帝的仆人，他对《格安一路》非常熟悉，这是一本韩国非常著名的寓言书。这位老师不仅教授中文，也经常给学生们讲做人和人生的道理。他曾跟吴永圭说，如果你能活到70岁以上，就能见着来到尘世的弥勒佛传正法，届时这个世界就变好了，会发生像开天辟地一样的变化。我是熬不到那个时候了，又没有后代，非常可惜。但你要想活到那个时候，就必须做到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要孝敬父母，还不能做违法的事，要敬重任何一个人。其实一个人为别人着想，也就是为了自己。老师的这些话，吴永圭一直牢记在心。为了按照老师的话去做，吴永圭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处处为别人着想，帮助他人。他这样的事情很多，比如帮路人拿包等，都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有一年过年，当时吴永圭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家里也不宽裕，他的姐姐难得为他做了一套新衣服。吴永圭穿上新衣服后，就高高兴兴地找小朋友玩去了。但到小朋友家以后，看到小朋友在哭，因为他爸爸爱赌，家里生计全仗他母亲给别人做衣服维持，非常困难。正月里别的孩子都有新衣服穿，而他没有。吴永圭见了心里非常的难受，就把自己的新衣服给了那个小朋友，自己穿上旧衣服。为了这事儿还被姐姐骂了一顿。然而 当时吴永贵的小脑袋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等到正法传出的那一天。此后吴永贵去庙里，但庙里的僧人求的却是钱，庙里不行，吴永贵又到山洞里去修炼。在山洞里，他与一个修道的人一起住了一段时间，但发现这位道人修了30多年了，还会因为一些小事经常发脾气，所以吴永贵认为在这样的地方待100年也没有用。时光飞逝，寻寻觅觅中，不知不觉吴永贵将近60岁了，他觉得还得去系统地读一读8万大藏经，出家修行。后来他就去了佛教大学，当时的佛教大学讲的是涅盘经，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晚年将要涅盘时所讲的经。释迦牟尼佛晚年的时候说，我传法49年，讲的都是假意识，是为了未来真意识的出现打基础的，从现在开始讲真正的情况。其后的内容就是涅盘经中所记录的，讲的是末法时期会出现转轮圣王，也称法轮圣王的事。当吴永贵听到这时，立即来了精神了。后来吴永贵去了江原道的一个庙，他在那里学习经书，并被留在那里讲课，但是庙里念经只学表面的东西，要花20年以上才能学完的佛经一年之内就讲完了，讲课只需快速翻页就行。后来吴永贵发现庙里的妒忌心和贪心还很严重，有个僧人还逼他吃肉，后来他就离开了那里，到了一个朋友家，这个朋友住在韩国增山道的创始人江增山的故居附近。这个村子大概有2000户人家，村里的老人都是江增山的弟子。1982年的一天，吴永贵看到村里的一些老人用手指着一块稻田，拍手叫道：弥勒佛来到人世上，我们怎么还不知道呢？吴永贵听了这句话非常震惊，问：你们是什么意思啊？弥勒佛在哪里呀？他们说，以前江先生预言过，村子前面的松树田变成桑田，桑田又变成稻田的时候，弥勒就会来。当时那里因为修公路，真的将原来的桑田变成稻田了。吴永贵听了后知道这个预言实现了，他就跟他朋友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必要有房子了，我要去寻找弥勒佛。就这样，吴永贵离开了朋友家，在韩国全国各地云游，但他却没有找着。这时吴永贵突然想起江增山的一句话：去找弥勒佛要倒霉，坐着修德的话，弥勒佛会来找你。于是吴永贵开始安下心来，在一个庙里刻苦修行，每时每刻都想着怎么做才能做好。从1988年开始，吴永贵集中学习涅盘经，这个经很难解释，可是吴永贵能理解，所以他就给学者或僧人讲课，但能听懂的没有几个人。吴永贵说，这个经的内容是讲法轮圣王出现了才是正法，在那之前没有正法。经书中说，小乘佛法都是为了迎接转轮圣王出世而出现的经书，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意义。转轮圣王从古到今只有一位，转轮圣王不出现没有正法，法轮圣王一出现，世界上的盗贼一招善。涅盘经还说，法轮圣王正在培养菩萨，大菩萨突然间在一天早晨出现，让世人震惊，到那时一切都会改变了。这时的吴永贵又回忆起小时候学的《格安一录》这本预言书说的，1993年正法传出，2005年传播到世界，因为现在的修炼方法 都不能修成，不要失去这个机缘修道。所以吴永圭就开始一边对别人讲他对涅槃经的理解，并将它制作成书，一边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机缘。2006年的一天晚上，一起修行的老尼姑车法莲问吴永圭，之前说明天要去首尔，有没有定下来？因为如果吴永圭去首尔的话，老尼姑车法莲就要起很早为吴永圭做饭。吴永圭说不去了，没有必要去首尔。说完回房间后，不知为什么吴永圭又想要去首尔了。他觉得好像有什么好事在等着自己，不能安心地在家待着。可是这个行程已经来回变了两次，若再跟老尼姑说要去，总觉得不好意思。吴永圭心想，干脆第二天早晨自己煮点面条吃算了。隔天清早，吴永圭到了厨房，一看老尼姑已经做好了饭，就奇怪地问，你怎么做饭了呢？老尼姑说她本来在睡觉，突然有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年轻人站在外面敲门。奇怪的是，那时门帘变得像透明的一样，外面的情景看得清清楚楚。他正要起床去开门，年轻人就不见了。睡意正浓的车法莲也没想太多，倒下接着睡。但不一会儿，那个年轻人又来敲门，还是像上次一样敲了几下。老尼姑还没来得及去开门，他又不敲了。这时车法莲已经清醒了，就想，是不是吴永圭要去首尔，让我去为他做饭呢？还是去做饭吧。后来当吴永圭坐在前往首尔的地铁上时，他看到对面坐着的妇人手里拿着一本烫金的书，他心想，一般只有经书才会做成这样，但这本书看起来又不像以前见过的其他经书。于是吴永圭弯下腰看看书名是什么，转法轮。当时吴永圭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大吃一惊，他一下就想，除了法轮圣王，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敢说是在转法轮呢？吴永圭就跟那位妇人说，这是一本非常珍贵的书啊。对方回答说，老师傅，你要看啊。吴永圭说，是呀，但这么珍贵的书我不能白收，你如果能把电话号码给我的话，我把钱寄给你。当吴永圭迫不及待地打开书，他首先看到的是写在转法轮前面的短文《论语》。一看，吴永圭惊得脑袋一片空白，里面所讲的法理如此之深奥，他觉得自己好像得到了全宇宙。激动的吴永圭立刻明白，这就是他一生中所等待的正法。刚看完《论语》，吴永圭马上打电话告诉老尼姑车法莲，从现在开始不要再看《涅槃经》了，我送给你一本珍贵无比的书，从今以后看这本就可以了。一回到寺里，吴永圭马上把书拿给车法莲看。当车法莲打开书，看到书里面大法师父李洪志的照片时，他惊讶地说，就是这位，那天早晨叫醒了我。从那以后，老尼姑车法莲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开始严格要求自己按照转法轮里所说的去做。车法莲说，直到现在，在打坐中看到法轮功师父的形象仍和那天早晨看到的一样，非常年轻，像个高中生，一只手插在裤子口袋里。而84岁高龄才等到正法的吴永圭则说，现在看大法师父的《红银》这本经书，眼泪就止不住地流，我现在头脑里想的就是怎样使这个法让更多的人知道，只有这个想法。听众朋友，吴永圭的经历与大部分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寻寻觅觅，辗转思索与等待的心路历程， 许多人应该会感同身受。不知道您觉得自己目前的寻找是否已经有了答案？如果您还不确定，或许不妨参考一下吴永圭他84年寻找与等待后的答案。好了，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多年来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而我不修炼的女儿也因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了福报。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女儿身上的奇迹。大龄的女儿怀孕后，全家人都欣喜万分。然而，女儿在怀孕不满3个月时，却突然出现了流产征兆，血量还很大，女儿和家人都很悲观失望。情急之下，我想到了大法师父，就含着泪跪求师父，请师父帮忙化解这场磨难。然后我就匆匆赶往医院，听女儿说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我就叮嘱他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女儿很听我的话，她就不停地念。下午在省大医院生殖科工作的丈夫的外甥女和她的母亲来我家告知，我女儿刚做了个 B 超，有生命迹象，但是他们让我别抱太大希望。我当时就明白，师父已经赐予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马上打断他的话，高兴地说，放心吧，已经没问题了。他们娘俩愣愣地看着我，以为我受了刺激。第二天我去医院看女儿，我心里求师父帮我女儿下个诏，保护我女儿和她的胎儿都平安。从此以后，女儿一直在走动，没有躺下静养，而这种情况基本是要求孕妇不动静养的。让全家人欣喜的是，女儿很顺利地生出了一个儿子。然而大夫在取胎盘时意外发生了，因为胎盘粘连无法正常取出，一动就大出血，血如涌泉，情况非常紧急，大夫当时紧张得不行。刚刚经历了生产剧痛的女儿稍微缓过点劲儿来，还不知发生了什么。情急之下，我双手合十，求师父让这一切磨难赶快过去。瞬间奇迹出现了，粘连的胎盘自动脱落了。我感慨万千，一想起就泪流不止。我不停地千恩万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直到7、8天后，一个表妹听说我女儿生了个儿子， 问我，大姐在干什么呢？这么大个喜事，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一声？我才止住眼泪，赶快准备喜蛋，通知大家。当生命面临生死，感觉是多么的无助渺小。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有大法师父的佑护，危难时化险为夷，遇难成祥。如今大法弟子正在传递能使你吉祥平安的真相，即大法救命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愿世人能停一下匆忙的脚步，认真听一听，因为那是人生命的希望。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23年前的那个除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7日。23年前的1月23日，也就是2001年的除夕，那年发生了一件震惊海内外的事儿。那年除夕的下午，天安门广场突发5人自焚事件，事发仅2个小时后，没有抢救，没有对生命的痛惜，新华社一反层层请示迟迟不报的常态，在有关公安部门值班人员尚不知晓的情况下，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向全世界发出英语新闻，一口咬定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当美国之音记者闻讯打电话向北京公安局和公安部查证时，得到的答复是不知道有这回事。很显然，这一次党国的宣传系统竟然抢在了公安系统的前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此迫不及待地发出英语新闻，已经折射出了这个事件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场准备充分的阴谋。假如真是突发事件，新闻采访和审查是根本来不及准备的，时间也对不上。然而中共准备的不仅仅是上述这些，央视紧跟着推出了攻击法轮功的自焚新闻、焦点访谈，而且强制全国各界各企事业单位观看，反复学习。然而反复播放的录像却暴露了越来越多的破绽，凸显这是一场栽赃骗局。视频画面显示，女子刘春玲是被现场的军人偷袭打死的，男子王进东衣服都烧焦了，但两腿中间盛放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安然无恙。这场不懈掩盖构陷痕迹的骗局，也成了为祸中国十几亿人23年之久的重大阴谋。首先，录像是谁拍的？是怎么拍的？事发一周之后，即1月30日，央视抛出刘春玲12岁的女儿刘思颖被焚烧后的悲惨画面，加紧开展强征签名、大面积逮捕等一系列迫害行动的同时，进一步制造恐惧，煽动仇恨。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一些现场的特写镜头，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焦点访谈说是他亲自采集的。从新华社播放的录像看，自焚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不过7分钟，而焦点访谈的记者 比救护车还先到场好几分钟。焦点访谈录像中，除了平视、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外，还有一些远景。有大陆报纸放消息说，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其实中国人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能随便拍照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事实上，焦点访谈自焚节目里的那些特写镜头拍摄时与警察的互动明显是安排好。拍摄王进东时，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喊口号。王是坐着的，摄影师还要弯腰下蹲才能拍出这种平视的效果。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近身从上往下直接俯视拍摄的，而且医护人员先要散开，配合完成这个视频拍摄后，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小思颖抬上担架。这些画面的发生有几分钟的间隔，摄影师可以自由地选取特定的最佳角度慢慢拍摄，而且是在警察和医护人员的配合下采集的，这些特写不可能来自外媒记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华盛顿邮报的调查文章。两周后，即2001年2月4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发表今日调查文章，题为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向世界提供了包括以下几点在内的事实。一，刘春霖不是开封本地人，生前在夜总会靠陪吃陪舞谋生。二，刘春霖曾不时地殴打老母和幼女。三，从来没人见到刘春霖练过法轮功。其次，再来看看绿色雪碧瓶背后的猫腻。明慧网2003年5月14日发表一篇报道，题为央视焦点访谈女记者李玉强承认自焚镜头有假。文中披露，2002年初，李玉强在河北省会法治教育培训中心采访王博时，曾和那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当时有法轮功学员问他自焚镜头中的种种疑点和漏洞，面对大家有理有据的分析，李玉强不得不公开承认，广场上的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他还狡辩说，是为了让人们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那么这场精心策划的伟案的目的何在呢？焦点访谈是这样评价其自焚骗局节目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显然，这个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应该就是江泽民。江泽民原计划3个月铲除法轮功，在经过了1年半的密集诽谤、严酷打压之后，法轮功没有被打倒，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持续的上访、打横幅、讲真相，人们对党的政治宣传也厌倦了，中共积累几十年的整人经验第一次碰壁了。天安门自焚骗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也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至今还有中国人如中共所愿，对法轮功保持着恐惧、仇恨和歧视，但也有许多中国人把23年前那个除夕事件当成了对自己的试金石，让自己敢于面对真相，保持着内心的道德与善念。 除夕除夕，辞旧迎新，让我们一扫23年前的那堆阴霾，带着敞亮的心情走入甲辰龙年。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善果的评论文章《23年前的那个除夕》。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讲几个中外历史文化中关于忍的故事。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看到人类生活困苦，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偷了火种送给人类，宙斯把普罗米修斯绑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让他每天忍受风吹日晒、就因灼食肝脏的痛苦，等到第二天肝又重新长好，再继续忍受同样的痛苦。几千年后，赫拉赫勒斯把恶鹰射死，才解救了普罗米修斯。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受了宫刑后，司马迁在狱中完成了巨著《史记》，留于后人。其实，忍作为一种涵养，意义非常广泛。一般人认为忍是忍受，这只是一方面。忍还有忍耐、吃苦、吃亏、认识、接受、坚守、责任、成就、贵而不骄、胜而不悖、贤而能下、刚而能忍、忍中有舍、有刚柔相济、有为他人着想等等诸多的含义。俗话说，忍字头上一把刀，这句话也不是一般人狭隘的理解，心头上插一把刀也不作为，而是用刀下面的那个心来化解矛盾，叫忍化，处事临危不惧，当机立断，避其锐气，智慧化解的办法，避免正面冲突，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和损失，用利他善化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忍不是憋在心里窝气，因为憋在心中气不顺，郁而化结，伤肝肾，伤肝则易怒，伤肾则致昏，致昏则失言失态。所以说，忍应该是主动的、积极的去承受、去化解，才能解决实质问题。我们来看看古人是如何做到忍的。先说胯下之辱。北宋苏轼说过，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不是真的勇敢，真正勇敢的人是在突然面临侵犯时不与对方争斗，用忍让的态度化解矛盾，给对方以台阶下，即使是遇到无端的侮辱，也能够处之淡然，从容对待。西汉开国功臣韩信的大忍之心让人敬佩有加。韩信少年时喜欢身佩长剑，一天他走在集市上时，一个年轻人当众侮辱他说，你个子高大，喜欢带刀佩剑，其实内心却是很胆小的，你当真不怕死就拿剑刺我， 如果怕死，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韩信仔细地打量那个年轻人后，就弯下身去，趴在地上，从他的胯下爬过去。满街的人都嘲笑韩信，认为他胆小。后来，韩信成为刘邦的大将军，他将那个曾经侮辱自己的年轻人招到跟前，并告诉众人说：“这是个壮士，当年侮辱我时，我可以杀死他，但杀他没有名目，所以忍了下来，才有今天的成就。”年轻人求饶，韩信赦免了他的罪过，还封了他一个小官。忍让并非是软弱向人低头称臣，忍让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彼此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彰显的是仁者的博大胸怀。再来说说卧薪尝胆的故事。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家喻户晓，说的是睡草席尝苦胆，几十年如一日这样做，讲的是越王勾践战败后几十年里每天都坚持吃饭前尝一尝苦胆。这里的忍是一种坚持，一种责任。公元前498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侍奉吴王。有一天，吴王生病了，勾践主动亲尝其粪便，并面露喜色地恭喜吴王夫差，说：“从粪便的颜色和味道判断，大王身体无碍，可以放心疗养。”三年后，吴王夫差送越王勾践回越国。回到越国后，勾践依然过着在吴国的一样的生活，甚至更加勤俭，爱戴百姓，安抚官员，训练兵卒。勾践把苦胆挂在座位旁边，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都常常凝望苦胆，吃饭时也会先尝一尝苦胆。越王勾践谋划22年后平定了吴国，被封为霸主，并把吴国占领的土地归还给楚国、宋国、鲁国等。古今中外，能够成就一番大业之人，都有不同常人的意志力，坚如磐石的信念。最后要说的是苏武牧羊的故事。公元前100年，匈奴示好汉朝，愿意重修旧好。汉武帝派遣苏武率领100多人出使匈奴，答谢单于。当苏武一行人准备返回汉朝时，遇上匈奴内乱，苏武等人被匈奴扣了下来，要求苏武等人归顺匈奴。单于先派卫律用金钱和官位去游说苏武，都被苏武严辞拒绝。单于便下令把苏武关到断水断粮的露天地穴。苏武被关到地穴后依然不改节，渴了就吃雪解渴，饿了吃身上的羊皮袄。单于见苏武意志坚强，钦佩他的气节，不忍心杀他，又不愿放他回大汉。周围树枝上嫩叶新出，归汉依然遥遥无期。苏武不免有些伤感，似是因此落泪，抬手用衣袖擦拭。其中一只羊 仰面对着苏武咩咩地叫，似乎是在安慰他。于是单于让苏武到北海一带去牧羊，并告诉他等羊生了小羊后才能回大汉。苏武到了流放地才发现羊都是公羊，他每天拄着汉廷的符节放羊。19年后，汉朝使臣从苏武的同伴口中知道了他的情况，才把苏武从北海接回长安。苏武去时正是壮年，归来已是满头白发。苏武出使匈奴时曾作诗留别妻子，写道：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古人将因为利益而背叛国君的人称为谋逆，将害怕死而放弃节义的人称为作乱。苏武之忍是对大汉的忠心，坚守正义和节义而忍苦，不为金钱与官位所动心。冬去春来，花开花落，黑发变白发，也不改其节。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最后是天音净月，请听歌曲《法轮圣王》。
法轮圣王下世来，救度众生慈悲为怀，救人的法正在弘传，当今世界人神同在。万王之王觉着风采，机缘不会再来，万王之王觉着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苍宇，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